是我说的，对，没有光，上帝说有就有。很感谢主这一天半的时间啊，敬拜小组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敬拜，在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提到持续的相信，更加的相信，感谢主光来了。我们要持续的，怎么样的持续的能够爱这位神，但是这位神看不见摸不着啊，这个上帝我们要凭什么来持续的来爱他？这个其实是一个超过我们人类的理性所去触及的问题。那实际上呢，这个答案不是从人而来的，是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凭信心对这位神，而不凭眼见。要 play， 所以要有光，还要有 PowerPoint。因为这个年代呢，很看重这个 PowerPoint。你如果讲员没有 PowerPoint， 人家会认为你没有 power， 没有 point。那我们有了 PowerPoint， 即使我们讲的好像不是太好，但是感觉上还有 point。那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难处是，暂时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OK， 这好，听不清楚。哦哦，从上帝那边拿来 power， yeah yeah yea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好，现在用上帝用指头所照的天，现在用 finger 看能不能把这个 PowerPoint 叫出来。好，在此之前也很感谢弟兄姊妹陆续都有私底下给我们回应这个信息对你们有帮助，我们感谢神。现在可以了吗？试试看。Wonderful。
有人会说这一位神好像看不见摸不着哈，那我怎么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当然这个凭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啊，它是根据在圣经神的话语的他所说的话的信心，
包括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的凭信是在信你的话语。我们来读大家很熟悉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一二三节，人非有
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
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翻译说，到神面前来了必须信有神，很容易让我们人望文生义，就是说过去我不认为有神，那我现在认识到我相信有神，从无神到有神，就是这经文的意思。其实呢，在原文的里面，它不是表面上这个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而已，它是相信神的所事，
不单只是相信神存在，而是相信神一切的所事。神是公义、慈爱、良善、信实，神的话一定会成就。你相信神的所有的属性啊，相信他的所事，
包括他所讲的话，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我刚才唱的诗歌里面讲说，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他讲的话应许的一定都会实现。这个上海话讲，夯不啷当所有的我都信，这叫做来到神面前我夯不啷当都信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信。到神面前来呢，必须是夯不啷当都信这一些的。
所以你这个信心是根基在神的话语上，然后相信神的所事，不是相信自己的欲望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相信神说的话，神所定的旨意他一定会实现。
什么叫做不是相信自己的欲望必定实现呢？因为昨天我们稍微提到，有些人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啊，既然有你存在，你来祝福我， Let's go， 你来跟着我，跟随我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不晓得应不应该称他弟兄，应该不称为他弟兄嘛，他在教会受过洗了，可是呢还是经常是上赌场。然后呢，人家问他说：“你现在信了主还上赌场？”他说：“是啊，可是我现在上赌场跟以前不一样啊。”人家说：“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现在每次下赌以前，我都会祷告啊，说奉主的名下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要他的信是相信神会祝福他的欲望得到实现啊，满足自己的欲望嘛。这个信不是这里所谓的信。那或者像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信这个一切的这个神迹医治等等，我们就遇到一个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你记不记得那个见证？那个就出脚断的那个，
他脚断了，但是他就相信说，我只要我的信心够，上帝一定会医治啊，没问题，我有信心。所以他脚断的时候呢，也没有停下来休息，他就直接又往前走，我靠信心往前走，我一定会得医治。结果因此他这个动作，就脚断的时候没有好好休息，停下来这么走几步以后，其实后来更 complicate 他的整个病情。
医生说你这个造成了粉碎性的骨折，他觉得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我，没问题。好，结果多走几步，粉碎性骨折。所以这个都是什么错误的信，把信心建立在说我认为我的欲望只要靠神一定能够实现，所谓的这个自信心啊，当然其实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这里讲的信。
那接下来经文这里讲到说，我们相信神的所事，并且相信他赏赐那
寻求他的 人。
这里的寻求他不是一个只是随便说，有没有神存在，而是你尽心尽意的想要寻求神的心意，你想要讨他喜悦，你要顺服满足他，这样的人神应许他一定会有大大的赏赐。
这种人是走在这个 way of life， 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他切切的寻求神的心意，目的是我能够寻找了神的心意，我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能够更像神啊！有这样的人，神一定大大的赏赐他。
那这个赏赐啊，我们要思考这个赏赐。神是一个慷慨的神，他乐意赏赐我们一切他的丰盛。但问题，我们要定义清楚，到底神的赏赐是赏赐什么？我们刚也许我们这两天都探讨过了，是不是赏赐我们在今生无灾无病？一帆风顺，
心想事成，
物质丰盛。当然神可以赏赐这些给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有很多人是得到神这方面好像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但并不是神所爱的每个儿女都是有这样平平安安很顺利
健健康康。
甚至我们在看那个阿富汗的这个基督徒受逼迫那个是非常的悲惨的，那同样他们也是神所爱的儿女是不是他们遭受这些逼迫患难就等于神不爱他？我们不会下这样的结论，因为连耶稣基督神所爱的独生子，他到地上来都一样受尽一切的逼迫困难痛苦，常经忧患，
多受痛 苦
常经忧患连人子，这些完美的人子都没有免于人生的哀嚎痛苦患难
眼泪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的赏赐讲的其实是神最终极永恒的赏赐。
那我们看见一些不在乎将来永恒荣耀赏赐的人，他转过头来，那我就很在乎我现在看得见摸得着我今生这短暂的人生要过得怎么样有益处，对我有益处
我们跑很多地方，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对于上帝在永恒里要给赏赐给我们的，他们很少思考或者说不在乎。我也遇过一个所谓的信主的所谓的信主的，但是他说关于永生到底有没有永远未来的永恒荣耀，他说我不太去想，觉得这个是很遥远的事，有很好，没有呢也没关系，反正今生过好就好了。
如果有就算 bonus 多多益善那如果没有也无所谓，反正我今生过得好就好那他已经进出教会十几年，
这个也是对我们的福音信仰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产生的偏差。
好像过去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女儿就来跟我们，希望我们为他的母亲来祷告。他说我母亲是一个传道人，传道传了一辈子，可是现在到了晚年呢，他就不传道了。
他不但不传道，他也不信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传道一辈子，我所得到的就是贫穷跟困苦。
你看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都买房子买车子了，他们都过得很发达，我传了一辈子到得什么呢？就是贫穷和困苦所以他现在说我现在不信耶稣了，我也不服侍耶稣了，因为没有用。
所以他的信主传道，他有一个错误的期望，就是他会在今世过得平安顺利发达物质丰富，当他晚年没有得到的时候，他说我只有贫穷困苦患难，那我不要信了。可见他对跟随耶稣的动机还是在于今生要得到一些物质，还有一些平安顺利。
所以他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不是真的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就打一个问号。他女儿也告诉我们，你真的要为我母亲祷告，他现在不但不传道不信了，而且他交鬼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哦，他传道传一辈子，最后还教鬼，可见原来的信仰的根基就有问题。
那对于这种我们不在乎神的应许，只在乎我今生过得好，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形容这样的人呢，是存着不信的恶心的啊。我们
而且这个是有历史的，好，我们看这个。
对，我们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哈。
我们一起念哈，这个弟兄们其实也包括姐妹哈，所以姐妹不要太高兴哈。预备，来，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这四十年当中，神这样的恩待他们，他们鞋子没有穿破。没有一天饿肚子，神每天都供应他们，每一天他们都领受神的恩典，但是这一代人却没有一个人进入神所应许之地，没办法进入神给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为什么？
在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他们其实不太在乎神应许说那是迦南美地，我一定会带领你们进去，但是他们会专注到我现在有没有吃得好，有没有韭菜黄瓜
西瓜大蒜
他说我们在埃及我们吃得很好啊，现在呢在旷野路又不好走又没有好吃的，所以他们就大大的埋怨神，说神啊，你把我们带在这儿就是要把我们杀死，要让我们死在旷野。他们不信上帝的应许，
他们只信希望祈求的是今生过得好活得健康平安所以圣经形容这样的心用个很严厉的词叫不信的恶心，
就是说他们只顾眼前生活好不好，只顾眼前他不顾将来所以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信仰是很像的，
很类似，
我们只顾今生过得好不好，但是不去思考神说在永恒里面的荣耀，我们不在乎。
也有许多的人在今生过不好的时候他就离弃神了，所以被把永生神离弃了就是指这些人，因为我过得不好就离弃神了。那我们也想到圣经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所以想到这个以扫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
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出卖他长子名分？因为长子的名分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是将来的事，但是眼下这碗红豆汤看得见摸得着喝得下，又是这样的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所以他就很轻易的要长子没有给你，他就把他名分出卖了
这就是一个不在乎神应许的人，他就会出卖他的身份就像以扫出卖他长子的名分，因为继承产业是未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现在我只要红豆汤
那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考验当中也能考验出来比如说有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他这个在主管工程，别人来送贿赂，哇，啪，摆五十万在他办公桌前，他说拿长子，我不是做这种事的人，哇，人家想可能嫌少了，第二次啪给他摆一百万，你在干什么？你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不做这个的，不收这个，拿走。后来人家一想，这工程实在很重要，啪200万，他一看，你这样很接近我的底线，你知道吗？你就知道那个意思很快就要出卖了这个200万就可以把基督徒身份出卖了。
对，因为你不在乎神的应许，所以当然你出卖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甚至否认主，这个都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利益来了，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当然是选择眼前的利益。
所以我们一个人真正的信心的光景，不是看他嘴巴说什么，也不是看他平常平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真正信心的光景，是要看这个人在遇到某一件事、遇到事情的时候，对人生临到他的事情他是怎么回应的，反映出来他信心真实的光景我们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件，这个泰坦尼号，这个 也许 有地方翻成铁达尼号。这个铁达尼号呢快要沉没的时候，你们都看过这个电影那有一点接近那个史实那就是说在那个最危急的时候那些船上的这些船员当时都还是有职业道德，他们全部都 不拿这个救生艇，因为不穿这个救生衣，因为这个船厂呢在造这个泰坦尼号、铁达尼号的时候对他们的船太有信心了，所以呢上去了这个2300多个人，他只准备了1600多套救生衣，他认为这个用不到，他们 称自己的见到这个船的叫做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号，因为当时他用了这个最先进的这个蜂窝型的船舱设计，一格一格的，如果有一格两格进水，船不会沉。他哪里想到这个船是撞到冰山，而且速度非常的快，把撞进去以后就完全不可逆转。好，话说回头，2000多个人，只有1000多个救生衣，然后虽然扣掉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都不拿这个救生衣，但是慢慢的人就开始出现哄抢的现象。你要知道，当时上这个泰坦尼号的都是社会有身份、有地位的、有钱的人才上去，都是 gentlemen。当然，这里面历史也告诉我们，有一些 gentlemen 就是说让妇女先上，我们男的留下来。可是等妇女都上完以后，还是有剩下一些的，就出现哄抢的时候。就在这哄抢的闹声当中，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喊出来：“基督徒，请你站出来吧！”大家愣了一下，没有什么回应。他又连续喊了两声：“如果你是基督徒，请你不要抢，你就站出来吧。”这时候一个、两个、三个，慢慢有一些人就，本来甚至有的人抢到了救生衣，就把救生衣拿下来给一个陌生人，他们就站出来。这一堆人全部站出来，喊这个口号的人就是哈珀牧师。哈珀牧师当时是应邀到芝加哥的穆迪邀请他去讲道，他就搭上了这艘船。他就告诉这些人，他说：“我们是已经得到永生的人，我们不要抢这个救生衣，要把这个机会让给还没有得救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听福音得救。”那最后有人生还呢，就说当这个船完全沉下去以后，哈珀牧师在水上跟很多人都一样在那游，没有救生衣啊。那他就看见哈珀牧师游向一个人，就跟他说：“你一定要信耶稣，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然后又游向另外一个人说：“你要信耶稣，耶稣是你唯一的拯救。”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记载这么清楚？因为最后跟哈珀牧师讲话的那个人，一年以后，当这些幸存者他们在英国聚集的时候，他们回忆一年以前所发生的事，这个人是站起来讲，他说：“哈珀牧师最后一个讲话的就是我，我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事才披露出来。那在这个人生最危机险刻的时候，那个时候显示出来哈珀牧师的信心，他是真的相信。为什么？因为他跟那个生还的人说：“你不要担心我，我不会沉下去，我很快就升上去。”
他这里这个讲的是指他的灵魂马上就要。
当时那个人讲话的那个人，他听不懂这个意思。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他明白他讲的什么意思。那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呢，显示出来哈珀牧师真是有信心，他对这个临到死亡的这个回应反映出来，他真心相信他会得到永生，会到主那里去。
其实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局。
对
一个圣徒来讲，死亡不是悲剧，而是我们回到与神同在的一道门槛啊。所以在这个哈珀牧师他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有那么大的信心啊，然后他也把救生圈、救生衣让给那一些需要的人，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反映出来他真的相信他是要马上与主同在。
我们读一段圣经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2到5节2到4节，一二三，请。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前面我们这里看到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一个人怎么可能在患难中也会欢欢喜喜呢？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欢欢喜喜是什么？我再问一次，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欢欢喜喜。啊，对，除非一个人是欢欢喜喜盼望神荣耀的人，他走在这条路上，他盼望神的荣耀，这样的人即使现在他遇到患难中，他也才能够欢欢喜喜，懂意思吗？如果他不是一个欢欢喜喜盼望神荣耀来到的，他现在在患难当中，他就不可能欢欢喜喜。
那这里讲的说在患难中欢欢喜喜，不是说患难来了我们还很开心很快乐，
那有点神经病啊。
不是，我想患难来我们的心里难免会有忧伤痛苦， 哀嚎哈。
甚至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在患难中，我们都难受。
这里的欢欢喜喜是因为知道说这个患难是暂时的，遥望未来的荣耀，我因而产生一个盼望，而且想到我要进入这个荣耀而来的欢喜。虽然我这时现在有暂时的忧愁，但我不至于绝望，我会存着盼望的心来面对我今生的患难痛。所以因为有欢欢喜盼望神的荣耀，才能够有力量来承受现在的患难。
因为我们很多人从台湾来，我举这个例子里面你就明白，当兵的人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数馒头，对不对？我再数还有200多个馒头，我就什么退伍了。所以现在被抄，再怎么咬咬牙，反正还有200多个馒头，我就退伍了，就是这个意思。你有一个盼头，知道那一天你就退伍了，你就释放了，所以你就忍啊忍啊，再算馒头啊。
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什么样美好的永恒归宿，这个是要紧紧抓住的啊，这就是永恒的盼望。我们来看启示录21:3-4。启示录是整本圣经最后一本，然后最后两章是我们的大结局，我们这一定要看
啊，就好像看小说最后的大结局哈。
我们来看21:3-4，我们一起读。一起读的时候呢，我们用祷告的心来默想神的话语。
一二三，请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做他们的神。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什么？是可信的，是什么？是真实的。”
好，这是一段神非常宝贵的应许啊，让我们
一定要实现的，会实现的应许。
神带领透过他的话语，把我们带到我们未来永恒的归宿，大结局是什么？神已经把我们带领到那个永恒的结局。
神曾经透过拔摩海岛上的使徒约翰，让他穿越啊，直接穿越到后面大结局。他说：“看啊，他看到了啊。”然后他把这个启示给我们这些后面的人。
那这里回到我们刚前面的那3-4，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什么
同住。
其实这个与人同住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很核心的信息之一，
是一贯的，从伊甸园开始就是这样。神造人在伊甸园里行走，那表示什么？他很乐意跟这他所造的人来往同住。
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永远与他同住，
是。
但后来人亚当夏娃堕落，人犯罪以后，神的面隐藏，我们不能再直接见神的面。
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有瓜葛，不能够同住了。
那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呢，在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就让他们设立会幕。
会幕就是神在那里与百姓同在的地方。
神透过会幕跟他们说话，彰显他的同在。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的那个帐篷是围绕着会幕，表示说他们是跟神住在一起的。
以色列12支派围着帐幕为中心而搭营哈。
然后后来当然历史旧约历史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背逆神，所以后来神就离开他们，离弃他们，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然后神也应许有一天弥赛亚会来拯救他们。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在那个会旷野之后呢，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神让他们建立什么圣殿，所以从会幕到圣殿，圣殿就是一样的功能，就是神借着圣殿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就像你讲的，以色列人后来背逆神，神就允许他们被外邦人掳去，圣殿就荒凉毁坏。
然后神也应许弥赛亚要来，那当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的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有真理啊，有丰丰满满的有真理啊，与我们什么？其实他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他的百姓同在啊。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神与人同在。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新的帐幕啊，人透过他来与神相会。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会幕里面的会幕的那个幔子已经不再需要了，人不能因为罪，本来因为罪阻隔跟神来往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列为两半，因为神已经打开了那一条重新与神同住的那条道路。 然后通过洗礼，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圣灵的殿。你看见没有？这个 sequence 对不对？从这个最早的伊甸园会幕
圣殿、
会幕圣殿，耶稣基督信徒的身体、
圣灵
神的殿，然后一直到这个最后的神的帐幕在人间，
在启示录就要实现神所救赎的各方各族各民都要在神里面与神同住，
不单
是非常美的，
不单是以色列人的，现在各方各族各国的人，凡是以信为本的都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要完全实现，
阿们。
然后我们要永永远远在神荣耀的光中，在他的恩典里面，在他的爱里面，直到永远，这个永远是没有尽头的，
阿们。
那这个同住就是表明我们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我们享受神所供应的一切，那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同住的这个亲密关系，比方说可能我们这几天来这边或者可能我们到谁谁弟兄姐妹家，我只是来他家里暂时住，那他家里比方说如果有一些，
就是去他家做客，
有一些好的东西啊，当然他们会招待我们，可是我不可以说想拿就拿，你这个古董可好了，这个油画可漂亮，我拿了就走，
那就不是做客，那是做贼，差很多。
但是呢，我跟他是同住的，因为我们是夫妻关系，是一个一体的亲密关系，他的东西我可不可以随时享用？
可以
对的。我这个随便享用就不是做贼了，对吧？我是跟他一起，
所以我尽量少收藏东西的。
你可以想象我们跟神同住就是这样子，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一切的荣耀。
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就提到产业，非常的，我们中国人说啊，我们中国人很谦虚啊，我是到天堂去就好，我怎么产业我都不要，好像自己认为很了不起，其实你错了，神的产业是真的值得羡慕的。所以亚伯拉罕在应许说他们将来要得赏赐，哇，以色列人很羡慕这个亚伯拉罕之福，很羡慕这个成为这个 arrow， 成为这个继承者啊，甚至这个主题也一直贯穿整个圣经，我们要羡慕神要赏赐给我们的。当然神已经赏赐给我们罪得赦免，对不对？今生就罪得赦免，但是你要想到后面那个更美的，就是将来与他同住的赏赐，
永远的荣耀跟喜乐，就是你我在基督里面永恒的结局
啊，这个非常美。
所以今生的患难都不是你我永恒的归宿跟结局，患难是暂时存留。有的人会说，神这么慈爱，为什么他允许这么多的患难、痛苦、悲剧？
就在我们周围，我们看见很多的痛苦。
既然他是良善的，为什么允许？其实因为他是良善的，所以这些苦难只是暂时存留。良善的上帝已经应许有一天要除掉我们一切的眼泪、痛苦、悲哀、哭嚎、疼痛，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这是良善的神所应许，他一定会实现的。
只有那些经过生产之难的，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喜乐是那些没有生产的人不能体会的，因为经过患难而得到的更加的可贵。所以回到这边，我想邀请我们再念一次这句话，我们念一起来念啊，一二三起。永远的荣耀和喜乐就是每个信徒的永恒结局。我邀请你再念一次，把这个每个信徒四个字改成我来念，因为这个讲的每个信徒其实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我的。一二三，请。永远的荣耀和喜乐就是我的永恒结局。哇，你要抓住这句话，成为你信心 得激励的力量，确实如此。
如果我们不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话，其实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欢欢喜喜的，
是的，
更多时候我们是产生
抱怨、
我们会产生沮丧，
抱怨就是说为什么是临到我，为什么不是他啊？为什么神要允许这些这个苦难眼泪临到，为什么神要允许这个病痛临到我，而且呢又不医治我？
因为你只是看你眼前目前，你并没有从神历史的结局全盘的计划来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困难，
你也没有看到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得着了那个上好的无法比拟的最伟大。保罗甚至说，我为了得着基督，我看一切都是粪土。你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所以你跟救恩跟你现在的苦难一比，你说哎呀，苦难太痛苦了，这个救恩太轻飘飘的。 但如果你像保罗一样，我为了得着基督，我愿意放弃，他看那个救恩的分量大过今生的眼泪和痛苦，那虽然在这个眼泪痛苦当中他还能够 hold 住，他还能够承受得住
啊。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根据在根基在神的话语，所以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能忍耐，我们就生老练我们就有一个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是凭信心相信神的所事，相信他是良善慈爱公义的，相信他的话一定会实现，因为他是信实的。这是凭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根基在神的话语上面的。
所以呢，患难并不当同样的处境临到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刚才讲说人对这个今生发生的事物的你如何反应，显示出你真正信心的光景。所以患难临到的时候不一定总是会出现忍耐和老练，很多的时候是抱怨和沮丧。那我也举个例子，不晓得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光景，我举个例子，今年我们的 Minnesota Timberwolves 是 NBA 冠军对吧？不是啊啊！今年 NBA 冠军是哪里啊？
米瓦基
、米瓦基不是算你们的吗？OK， 我这个年代啊，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是 Chicago Bulls。OK， 连续拿不是连续的，前后拿了6年冠军。那我以前是不是看这个篮球的，后来就变成篮球迷，篮球迷迷到一个程度呢。看这个球变成不是一种 enjoyment， 是一种折磨和痛苦。就像我以前读电影一样，本来看电影很高兴，但是开始读电影，我看电影就很痛苦嘛，因为要写笔记写报告。Anyway， 所以看 Chicago Bulls 的电影，篮球的球赛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为什么？因为很紧张，很刺激。然后我就盯着这个荧幕就不敢走，有的时候要上厕所都不敢去上啊，因为怕说上厕所回来我们输了，我有责任嘛。然后那个有时看那个季后赛啊，尤其到了最后那几分钟，那个拉锯战啊，那么记者心中 see saw 一下来一下去一下，哇，那个心脏受不了。我说哇，不能再看下去了，这个万一这看下去以后见主哈、啊，说你怎么来的？我看篮球来的，太没有见证啊。但是又很期待，又怕受伤害啊，你懂我意思吧？就跟初恋一样，怎么办？神给我一个智慧，我不看了。但是呢，我把它录起来，我就把那个球赛按预约把它录起来，然后第二天呢，我就看我儿子的表情，我大概就知道赢了输了哈。或者你开车开到路上啊，你就知道到底赢了输了，因为如果芝大哥赢了哈，人家陌生人看到你还会按喇叭的，很高兴啊。然后你看到整个街上都死气沉沉的哈，你就知道一定输了。我讲哪里？
知道你录起来，然后看儿子的表情。
对，然后那假设我知道我这个昨天这场球赢了哈，晚上我是要看的，然后我就把开这个录像嘛哈，哎，很奇怪，打到第三节焦虑，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哎呀，你真聪明，到了最后一分钟还落后3分，我也不紧张。而且面带笑容啊，这个国内的话讲很淡定，为什么很淡定？我知道赢了，虽然不知道怎么赢的，对不对？而且我很期待看他怎么反败为胜的，你懂我意思吗？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你已经知道永恒的结局是荣耀的喜乐是等着你，是板上钉钉的，那么今生你有挫败。你有疾病、患难、痛苦和眼泪，你有好像过不去的坎，你还是会很淡定。我不是说你会很喜乐，但你会很淡定。你知道，再咬咬牙，天就亮了；再咬咬牙，你就进入永恒了。所以我从这个里面有很深的得着，跟大家分享。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结局，在基督里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啊？是一个美好的。永恒的荣耀喜乐的结局，因此今生的患难我们就有力量去承载这个患难，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个苦难，然后等待神最终的计划的实现，我们就不会抱怨沮丧跟绝望。
我们当然可以祈求神在患难当中祈求神把我们 苦难拿走，眼泪拿走，是可以求，也应该求。但是我们把这个最后的主权放在主的手里。主如果说你要起来，不起来的都会起来。我们在国内遇到很多的医生说你回去吧，该吃什么喝什么就自己吃喝什么，但是神医治他，他就起来了。但如果神说我没有让你起来，但是我会赐给你足够的恩典，好像我们唱的诗歌 Every day, every passing moment， 每一时每一刻主赐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度过今天，仰望明天，并且定睛在永恒的喜乐和荣耀。
好，我们再把这个神的应许化成我们自己的话啊，跟你自己的心讲一遍哈。好，我们要相信，
要相信永恒的荣耀和喜乐就是我的永恒结局。你跟你旁边的人讲，就是你的哈。哎，我们一起来讲，一二三，请。要相信永远的荣耀和喜乐就是你的永恒结局。因为什么？
因为你在
基督里。
基督里。
如果你不在基督里，就再见。
既然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么美好的荣耀的救赎，所以呢，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可以操练跟学习以神为乐。
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长辈就 mentor 就告诫他们说，你们很快呢，这么年轻啊，将来神一定会使用你们啊，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很多的掌声啊，功成名就。但是请你切切的记住，你不要有一天把这些神给你赐的这些恩赐才干当作了不得的。如果有一天神把这些才干恩赐你所认为了不起的傲人的全部都拿掉，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还能不能以神为乐，以这个赐恩典给你的神为乐？因为我很高兴神赐给我这些恩典，但是神把这些恩典全拿掉了，你还能不能单单的以神为乐？哇，他这个 mentor 跟我们讲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就开始常常操练啊，如果有一天神把我的恩赐才干全部拿走了，我是不是能爱以神为乐，单单以神为乐？他说是，我能够单单以神为乐。他就这样操练，他说时间过得真快，神真的很重用他。他后来读了神学，还当了神学教授，到处被人接去演讲正道，带领聚会，也写书，很快的功成名就。
有一天，他在讲道的时候，可能是讲道还是讲课的时候，他就突然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不起下一句应该讲什么。他说我就一片 空白哈。
他是对他要讲的内容一片空白，但是不代表他没有思想，他里面突然想起来，呦，一片空白，然后他就突然想起来他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操练的那个问题。他说因为他是靠脑子吃饭的，对不对？写书演讲都靠脑子，现在脑子一下空白，什么都没有了。他就对自己说，哎呦，这下来真的了，这下来真的了，神把这些都拿走了，在那一刹那的一切都拿走了，哎呦，这下来真的了。然后他说我就自己问，然后回答我自己操练过千百遍的问题，神啊，你真的把这个全部都拿走了，那我这个时候能不能对自己说，神啊，我仍然单单的能够以你为乐。
然后他就见证说，他思考了一下，然后就回答说，是的，主，我以你为乐，因为你把救恩赏赐给我，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我有一个永恒美好的结局，今生的这一切就算都消失，我所爱的这些恩赐才干你都拿走了，我依然以你为乐。
后来感谢主，但是暂时的现象，因为那列阵他在吃一种药，可能有暂时有些副作用，就当时一片空白。但是他的见证呢，引发我的思考，可能也需要引发你的思考。今天你很爱神，你愿意服侍神，你很热心，因为神赐你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儿女也很健康。那如果有一天神把健康拿走，有一天神把你引以为傲的代师的才干拿走，神把你有一天你认为很了不起的工作的成就一笔抹杀掉拿掉，你还能不能单单的以你所相信的这位神为乐？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巴不得我们也像这个 mentor 所讲的，要常常想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明白在基督里的美好的归宿的话， 我们对死亡不再是那么恐惧害怕，当然我们可能会害怕这个死亡过程的疼痛，
这个
是但是不用害怕死亡这一件事的本身，知道死了以后我们是到哪里去。
所以基督徒真的是可以视死如归。我讲一点哈，因为我们过去的十几年经常跑中国大陆嘛，那而且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同行，一起坐飞机，一起搭火车，一起坐交通工具，所以如果万一这个中间出什么意外，我们是两个一起走啊。所以我常常出远门以前，我记得那一年要出远门以前，有那时候礼拜五晚上，我礼拜六好像是礼拜天晚上要走，礼拜五我儿子从团契回来，我就把他叫到房间，我再来我跟你交代一下，我白天已经整理好了，我说这个 USB 给你哈，这上面是爸爸所有的财产的资料啊，保险公司的 policy number， agent 的 number， 他的电话，他的名字，我什么 brokerage 什么我都给他交代了。我说因为呢我跟你妈要出远门哈，万一我们走了你知道我的钱在哪里，免得你也找不到我， suppose 应该有一点笑声的哈，免得你找不到我哈。然后我儿子说好，他很高兴的，他就拿 USB 就走，走到房门口他又想过来，他说那我要不要也给你交代一下我的其实他也没什么钱，而且到今天他也没给我那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啊其实看死亡是很淡定的，就好像 trip 不回来而已。那可能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哎，你们这个真不吉利，要出远门要交代后事。其实我们看这个事情对基督徒来讲就好像回家嘛，爸爸妈妈先走了，然后呢他看见我跟我儿子这样的
对
话，对，他就有感触了。
我看他们两个父子对话，我就也 join 他们，我就加入他们的对话，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当然如果说爸爸妈妈一起回天家，这个是我们求之不得哈，夫妻可以一起离开是非常美好，但是对你来讲同时失去爸爸妈妈肯定很伤心难过，不过当然我知道你是在基督里的，你知道我们的结局，我们是去了哪里，我相信你是会知道， 你会有安慰的。同时妈妈也告诉你，就算我们现在回天家了，我也没什么遗憾啊，我看到你跟妹妹都跟随主，我就没有什么担心跟遗憾的。
他当时就是这样讲，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还少讲一点，你要给他说啊，儿子啊， 我找到你爸这么好的这个丈夫，所以我这一辈子就再没有，就少这句话，你少讲这句话，我很遗憾。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要把这个再重新讲进去。
好，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美好盼望啊！我们看死亡不是一个悲剧结束啊，乃是我们回天家的一道门槛。
对，前不久大概五月份我回台湾去了，台湾正好是疫情高峰，我也去隔离了。为什么回去？因为我们父亲那时候情况不是太好，他已经97岁了。那我回去那两个礼拜隔离做什么呢？就帮他准备那个追思礼拜，我就把他的生平啊、PPT 啊什么都准备好，然后呢照片都选好，然后每一天我隔离完以后啊，我就带着这个，我就跟我爸讲说：“你要不要看一下追思礼拜的内容？”对啊，我说我给你放一下那个 PPT 啊，就从他开始年轻的时候照片开始放，然后他每天看啊，然后他看完 PPT， 我说做得好不好？那好，做得好。我说那你要不要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写的对你的感言
怀念，
因为我叫每一个人都写的，预先都写，因为隔离完以后我回来美国，他要随时走，我不一定能回去，因为回去有两个礼拜隔离，没有意义嘛。我说你要不要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怀念？我爸想一想。还是不要了因为他说这个怪怪的，他不是说怕，他说这个怪怪的。我说有什么怪的，到时候追思礼拜就是要念这些，那你到时候你是听不到了，现在我们念还听得到。但是我尊重他了，他说不要就不要，反正 PPT 他看的还是蛮满意的。你看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个死亡就是非常淡定，所以我跟他讲说，你看我跟你选的追思礼拜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遗憾？他说没有遗憾。你看基督徒很平淡，所以你们要给、okay. 我们家要给我写追思礼拜什么，我也没问题。
那个我公公是这样子的，其实好多年前哈、啊，他就经常给我们他的照片，他比方说照了一张照片挺满意的，他就会 发给我们，他说你留着这个以后我要做追思礼拜用。那结果他又活了好几年，他就会又时不时又来一张比较新更新 updated 的照片，他说如果死以后就改这一张好了，然后又过几年又给我们一张更新的那个照片，经常会更新。
这几张更新我全部都放在 PPT 了，所以 他应该没有遗憾。
这个就是我们面对死
亡，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你如果追思礼拜你都不知道人家怀念你什么，也不知道人家放什么图片，也不晓得这个诗歌是不是你喜欢的，说不定 你人家唱诗你很反对，但你没办法机会反对啊，你要反对人家把人家吓死了，对不对？你要起来说、不要唱这个歌，人家吓死了，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早一点选也挺好的，基督徒我觉得、okay。
好，那保罗就是明白到在基督里的美好结局，所以他就说什么，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
你要去思考他讲的为什么叫死了就有益处。
我们中国人看到益处都有很多的 connotation， 望文生义，那看这里的益处要看上下文。
这个就是一个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不能够明白的，因为对不信主的人来死是一个咒诅，
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你死亡一来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我们死了以后就有益处。有什么益处？我们来从圣经里面来归纳几点重点哈，
整理起来哈，让你们大家以后都愿意视死如归。
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进入与神同在的荣耀时刻，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脱离这一个罪的、影响，这个世界有还有罪的影响、那我们要进入跟神同在，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当然这个灵魂与神同在还不算是最荣耀，最荣耀的是什么？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但是死里复活这个结局是定了的。
我们在世的时候就学习像基督，学习像基督，学习像基督，然后到了这个进入这个永恒的时候就得荣耀，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
然后这个时刻也是我们脱离罪的影响完全得圣洁的时候。
下午我们讲说虽然我们还活着罪的影响还在，对不对？还没有到 V day， 但是一旦我们进了 V day 了，我们就脱离一切的这个罪，连罪都不存在了。天堂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没有罪。
那我们死的时候灵魂与神暂时同在，然后等候复活，那个时候是不可能再受罪的影响。
阿们。
还有呢，我们我想这一点我们大概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会从一切的病痛患难忧虑痛苦当中残疾当中得到释放，我们会进入 perfect rest， 永恒的美好的安息，
然后我们得以看见神的荣耀，瞻仰他的荣美。
我们不能够眼睛见到神，但是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眼睛里面见到他的荣耀，然后我们眼睛可以看见钉死的耶稣基督，他有钉痕我们可以看到，但是神我们只能看见他的荣耀。
得以入住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家乡，当然这个是我说过有一个阶段性，灵魂先在主里面安息，然后等候复活进入新天新地。
我们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呢，经常经过那些工地、就是盖房子，他前面都会有那个广告的扛棒、看板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四个字，拎包入住。这个意思，拎包啊，入住意思就是说都已经装修好了，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拎着你的包你就可以入住。哇，这个很吸引人的，拎包入住。可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更好，我们连包都不需要拎，当然你也拎不了了、我们直接入住、那个拎包入住让他们感到一种盼望跟喜乐、表示说那是一个产业啊，然后对我们基督徒来美好的家乡，我们包都不需要拎，啪就入住了，多好。
所以亚伯拉罕他就仰望那个天上神为他预备的永远的城、所以他就在地上看自己是寄居的、为了要得着神所应许的给他那个不会朽坏的那个永远的圣城。
是的。
好，那我们就要进入到与其他圣徒永远彼此相爱的团契，直到永远，
而且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彼此相爱。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彼此配搭，彼此饶恕，彼此相爱，但是难免还是会有磕磕碰碰，难免还是会有这个时候、还有点咬牙切齿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的彼此相爱。
还有你看我们现在啊，即使在这边很快乐，对吧？可能这两天这边很快乐，大家啊谈笑啊，大家彼此交通啊分享都很快乐，但是总是有什么会散的宴席，
会散会
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你知道我们在天上还有在地上永远的新天新地，这个宴席是不散的啊，我们不用赶时间。哇，糟糕，现在虽然跟你聊得很开心，可是我得赶着走，
我有好多的其他事要做。
永远那个时间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是永永远远的，所以 no hurry， 可以享受这种爱的团契直到永远。而且你还可以跟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彼此交通。
我们不是只有跟认识的，你还可以去找到保罗啊，还可以见到彼得你、
亚当夏娃也可以。
对啊，彼得你为什么三次不认主？你可以问他嘛，对不对？这有什么难过的啊？然后你可以做家访，对不对？然后跟那个彼得，不晓得到时候会不会手上还是有鱼腥味。Anyway，
不会，
不会啊。所以你可以跟历世历代的像王明道啊、宋尚杰，我们都可以见面的啊，都可以聊天的。这个不是聊天的，都可以这个交通了、
还有我们彼此认识的这一群，我们以后永远相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诉说我们在地上。哇，我们有一次挑战
的啊！你讲的这个最重要，这个就是说，我们曾经在某一个时空里面一起生活、一起服侍配搭的最有话题。中国大陆讲叫谈资，
谈话的资料，
谈话的资料啊，谈资哈，就最有谈资哈。哇，讲起来眉飞色舞。哇，我跟那个什么弟兄，哦，你那时候怎么样？我怎么样探访你那个？哇，很多的话可以讲哇，对不对？那如果现在你都不服侍上去，你就单干户，对吧？你什么都没，人家讲什么探访你也没去，人家讲什么这个退休会你在网上你也没来，对不对？我们这里的吃的东西喜乐你都分享不到，是吧？是吧 ？Anyway， 对不起，不是贬低你意思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越是服侍，越是有配搭的，在天上的你越喜乐，因为你经过这一切。
就是很感谢主，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还有呢，我们要与爱我们的神永远同在，享受他的爱，当然也享受他这个永恒的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哈。好，这个我们跳过去。还有，我们必要
像他。
好，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在追求像耶稣，但是到了未来，到了永生里面，有永恒的新天新地，我们一定会像他，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
我们在这条 way of life 上面一直学习像他，像他，像他，像他，但是有的时候不像，有的时候会走样。然后，但我们到了这个进入荣耀的时候，我们死了进入荣耀的时候，一定完全像他。哇，这个是很美好的盼望，所以不要灰心沮丧。
保罗讲的，我们要死的有益处的前提是什么？我如果活着是什么？为基督啊！这是我们讲，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你是以他为中心的，你是讨他喜悦，为他而活的，那你死了就有益处。
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提到更新，看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看到更新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喜乐，但是同样的，我们就反过来想，现在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更新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难免会有难处。生离死别，会有眼泪和痛苦，会有不完全，会有遗憾啊！因为这个是旧有的天地，但是呢，神应许了在新天新地，他要将一切都更新了，那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将来，也就是我们盼望的目标。
那我们再来读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然后呢，把最后那个他们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起，以后再没有咒诅。他的仆人，我们直到永永远远。
好，神应许再也没有咒诅了。我们现在的悲哀、哭嚎、疼痛，都是罪的咒诅。这个罪的咒诅是来自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后，这个咒诅就临到人类，全人类，不管你是生下来如何，你都会在这个咒诅里面，所以就有很多的生离死别、眼泪痛苦、病痛，
包括天灾人祸啊。这个台风来，他也不会说只刮这个不信主的朋友这个信主的朋友也会被刮到啊。这些因为整个都活在这个罪的咒诅底下。
像现在的 COVID 病毒，也不是只有不信主的人会得，我们信主的人一样也可能会受感染甚至会有死亡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罪的咒诅底下的一个后果，我们人类共同承担这些咒诅。 啊，那神说未来的时候，他要把咒诅完全除去，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
做王。
做王。那什么叫做王？什么叫做王？这个做王讲到的是一个管理宇宙万物的职分的这个权柄。因为当时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把万物交在亚当夏娃的手里，让他们去治理管理。
当他们好好的治理管理这一个神所造的天地，把这个成果奉献回去给神，让神得荣耀，这个叫敬拜。神给我们的，我们领受了，然后奉献回去给他，这个叫敬拜。那亚当夏娃本来在地上就是要做王的，按照这个英文讲叫 vice regent， 就是我们做神的共同摄政，摄政啊，就是共同神要我们治理全地，代表他治理全地，我们是摄政的。但是后来亚当夏娃叛变，他们说我们不要 有神做我们的王，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自己来判断什么是善恶，我们自己来做宇宙的中心，就所以在神的王国里面就出现了叛变。Anyway， 长话短说，后来神就更新这一切，然后最后的时候要把这个属于他的人，属于他国度的子民，要让他们学习在地上学习谦卑的做王，像他，然后进入新天新地就真的做王。
我们要，这个毫无荣耀的、没有咒诅的去享受，
毫无荣耀的，
没有任何的挫败感啊、挫折感，荣耀的来去管理宇宙万物啊，这是上帝要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啊，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
阿门。
好，那明白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预备为我们预备的是真实可靠的啊，因此呢，我们在今生就可以轻看这些患难、痛苦、难处，在难处当中，我们就可以忍耐。
难处还是在，难处没有挪开，但是我们看他的，看他的这个 attitude 心态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轻看他，而且我们愿意在难处中忍耐。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伟人，我们都会认为说信心伟人都不会遇到无灾无难的，永远都是挺立在那里。其实不是的，你读一下，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一二三七，又有人忍受戏弄，
也
拿
他
的
文所监禁。各等的磨砺，
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
受试探，
被镰刀杀，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
这里说未得着应许，是说他活着的时候应许还没有实现，可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所以他们愿意忍受穷乏、患难、苦害、漂流不定啊。所以这个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说因为信，所以他就活出来他们信心的确据。
这个信是神所喜悦的，在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身上就看见了。他七十五岁的时候，神应许他说你要得一个儿子，圣经说什么？亚伯拉罕就信神，神就算，因为他的信算他为义。可是这中间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又等了二十五年。中间他也凭自己人的想法，听从妻子的话，撒来从夏甲生个儿子。神说不是不是，这个不是我要给你的。然后呢，他说那我家里那个以实玛利，那个大马色人，那个以利以谢算我的儿子。神说这个不是从你生的，也不是。他等了二十五年，到了他九十九岁的时候，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不要说亚伯拉罕不信，亚伯拉罕妻子都不信。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停经了，而且九十岁了。圣经形容这个叫已经死了的人，仿佛已死的人。结果到他第二年，神说第二年一立生，到一百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得着所应许的。所以这中间经过二十五年的时间，但是他在七十五岁的时候，圣经说他就信，但是还没有看见所得着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走这条路也是一个信心的路，我信，但是我们还没有得着，但是因为我们的信，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得着，这是非常重要的，神所喜悦的信。然后我前面再讲一点，因为时间还来得及，再往前面发现前面那个患难苦难再讲一点。对 OK， 这个是前一章，又要忍受这个戏弄、鞭打、捆锁、监禁，我们都认为这个是只是形容词啊，离我们很遥远。在两年前我们去那个土耳其，在那个土耳其大概第四世纪到第八到第十一世纪的时候，土耳其基督徒很多人受迫害，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在土耳其的中部，他们就跑到那个岩石的山上去建那个教堂跟修道院，因为人很难爬上去啊，所以他们在那里就避开这个宗教的迫害，就盖了很多的个修道院跟那个教堂。我们就去参观那个修道院啊，那个修道院的教堂进去的时候，你就看这上面全部都是壁画，哇，很漂亮。我们起先看很漂亮，然后仔细一看，哇，那内容是什么？内容都是各种各样的死法，
殉道，各种殉道的死法，
有被火烧到那锅子里面烧的啊，有在斗兽场被斗的，也有被锯死，真的画个锯子巨人，看得很恐怖哈、啊。那我就从那里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些都是真正发生的，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受迫害，所以他画在这个壁画上，一方面告诉人说这些都是一定是有的，一方面告诉人即使这些事情发生，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值得我们为他死。我就加这一段。
那我们明白了在基督里面所赏赐给我们的永恒结局，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就能够得以翻转哈、啊，我们的价值观就能够知道说，我们不再是看今生短暂的苦难是我永恒的结局，我们要透过基督所做的，在未来所赏赐给我们的来看，来衡量现在哪是更有价值。然后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你愿意去付代价来忍受今生的这一切的难处。
是的。
那最后我们再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信息，主要的有一点很重要，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反映出来我们对
永生的确信。
确信的。好，那个最后我们就以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做结束哈。好，
这个是讲到摩西啊，我们一起来读。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里就讲到价值观的比较。摩西呢，他拥有埃及的这一些原来皇宫里面的荣华富贵，但是呢，他却不认同，他要愿意与希伯来人来认同。为什么？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凭信心看见这个摩西他的这个心态，好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所以接下来有这些行动
啊，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翻转。我们要追求那个永恒的啊，我们要把眼睛定睛在主耶稣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永恒的荣耀
啊。有一次我们到这个上海去哈，这去带领聚会，这个教会挺好的啊，他们神也恩待他们，在很隐蔽的地方聚会，在那个大城市里面都没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坐下来那一天，他们就唱那个诗歌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对对，我宁愿有耶稣哈。然后第三节不晓得用什么版本翻译的，就是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房产啊。那我看他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唱的都很大声啊，然后唱到你也觉得是胜过房产，我就看他声音就稍微小一点，因为你知道上海的房产很贵，你知道吗？哈、哦，我永远也是胜过房产，声音就很小了。我讲那个意思就是什么？这个是一个 challenge， OK？ 这个我们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宝贵的财物，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是什么？啊，我们唱歌很容易啊，胜过一些财产哦，可真的当初二十。在面临考验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除非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说，今天我们在美国本来信耶稣会觉得没什么困难，而且信耶稣至少在这个社会上可能还受一些尊重，但是慢慢这个时局在变化，基督徒慢慢在边缘化， LGBT 的这个兴起，基督徒开始慢慢被边缘化，认为说你们是落伍的人 out of date， 你们是 hater， 你们不是 love， OK， 人家两个男人相爱为什么不可以？你们要说人家不可以，你们不包容，你们所以慢慢的基督徒在美国成为一个基督徒，慢慢的最后会边缘化，到最后变成被耻辱、被耻笑的对象。我们办公室十个人都有我们同学这么多同学，我们都有性经验的，你还是处女啊，会被人家嘲笑。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开始慢慢的为信仰的缘故开始要付代价。你可能会因为信仰会受凌辱，因为你跟别人走的是不一样的道路，你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It's coming， 那你是不是 ready？ 好，那我们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在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主动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舍去你的性命，让我们能够知道，也能够透过你的牺牲，我们得以站在今天所站的地位上，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主的荣耀。好像保罗所说，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真是无法述说为什么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会临到我们。我们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姊妹看清这个事实，我们并非在这个地上寻求认识你而得来平安无事、无灾无病、没有眼泪和痛苦。相反的，我们认知到这个世界受罪的咒诅，是有眼泪痛苦、不完全、难处，但是主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你已经成就了一切。那永恒荣耀的喜乐是福分，是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才是我们永恒的结局。不但如此，在今生还活着的时候，即使在这些缺憾、在这些眼泪、在这些痛苦，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刻，我们都因着信、因着主你所赐的恩典、够用的恩典、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指引、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睛望见那还没有而来的感恩。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临这些人生大大小小的难处的时候，有主你而来的眼光，有主你而来的因为定睛在永恒而能够看清今生所遭遇的种种的苦楚。主，我们也最后也提到，因为信基督的看到摩西的榜样，他因为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主啊，把这样的信心、把这样的勇气赐给我们，以致我们看这世上一切的都是粪土，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最好的，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是提前了22分钟结束哈，因为最后有一堂是问题解答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然后呢，我昨天跟你们请问有没有可能你们会有一些小组分享，然后会有一些心得体会来见证彼此造就。所以我们提前结束20分钟，所以我们就按表操课，你们就接下来是小组讨论，对不对？小组讨论以后提早20分钟回来以后，我们先有20分钟给你们见证分享的时间，然后问题解答，这样我们就完全没有遗憾。OK， 我们主题就是不要有遗憾。OK， 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主持人把时间交给小组长。